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这是最后一个审判，最后一个灾难，就是这个结束以后，耶稣就要再来的。所以这是最所有审判当中最大的。我们来看这个审判到底带来怎么样的反应。我们一起看这个短片。
And the seventh angel poured out his vial into the air. And there came a great voice out of the temple of heaven from the throne.Saying,
It is done.
And there were voices, and thunders, and lightnings. And there was a great earthquake, such as was not since men were upon the earth, so mighty an earthquake, and so great. And the great city wa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And the cities of the nations fell.And great Babylon came in remembrance before God, to give unto her the cup of the wine of the fierceness of his wrath. And every island fled away, and the mountains were not found. And there fell upon men a great hail out of heaven, every stone about the weight of a talent. And men blasphemed God because of the plague of the hail.For the plague thereof was exceeding great.
好，就是这样。这个，如果你刚才注意看的话，有一个字一直重复出现，就是很大，很大，最大。最后的审判是大地震，还有大冰雹，大冰雹，一个冰一块一块从天上掉下来。他还描述那个大到一他连德那么大。那我后来仔细想哈，这个以斯这个启示录审判当中也下过冰雹哈，但是没有讲多大，我就去查一下哈，这个世界上的记录哈，那个下冰雹那个最大多少？最大是两磅，那这个伊塔连德是100磅，所以是世界上记录以来的最大的冰雹的50倍大，所以那个你不要给它打到就是浑身碎骨，连机会都没有，连叫都来不及叫。就是死定了哈，那可怜的是以前下冰雹的时候，人就躲到山洞，请石头把它盖起来啊，可以保护。现在山也不见了，岛也不见了，所以人就只有挨打的份，连要躲山洞的机会都没有。这个是最后的审判。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短短的最后一个审判讲的是什么，就是天使把第七个碗倒在空中。那为什么要倒在空中？因为空中成为撒旦掌权的地方，这是最后耶稣要到地上来建立千禧年国度以前，神必须要把它消毒干净。所以最后这个碗是要我们知道最后这个碗要是倒在太阳，倒在地上，倒在海上，倒在河流里面，有没有？这是神要把所有的他所创造的宇宙被最污染的地方要一个一个的洁净，然后预备好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就可以建立他的千禧年的国度。那最后是空气的消毒，就是空气里面的撒旦的影响整个要消毒掉。然后这个一倒下去呢，就有一句话，就是从宝座，圣殿的宝座，有一句话大声的说，成了。你念到这两个字，你就想起来圣经还有一处地方也讲成了，是耶稣快要死的时候，很小声的在十字架上也讲这么一句话，说成了。所以我们整个救恩就在这两个成了当中完成我们的救恩。那他讲完以后，天上开始有这个闪电，有雷风，有大声音，地上有大地震，我们应该叫做惊天动地。这是最后一个灾害。那圣经为了描述用很多大，他就说这个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大跟厉害是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就是很大很大很大，一直跟你讲到这个地震很大。那我不久以前有机会去中国四川人家带我去看那个汶川大地震的那个后来的结果，哇，真的很可怕。那个整个学校就被那个山就埋了，然后他们挖起来，结果呢，那个所有的学生都坐在自己的位置，因为下午2点钟地震，2分钟，所以学生连跑都来不及跑，每一个都坐在他的位置，那个 就压下来的，就死在他的位置，很整齐，一排一排的，整个医院医生病人整个包了，整个监狱也整个埋了哈。所以这个当我们想到目前地球上有的大地震，然后再比较将来那个大地震，就知道那个真的很可怕，你逃都来不及逃哈。他说没有这样厉害的，所以应该比汶川大地震还要大。那这样的雷轰大声闪电啊，启示录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然后第二次还有出现就是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九节。那如果你记得的话，这一次是第七晚，那第八章是第七印，那第十一章是第七号。记不记得我们有三系列的灾难，神开始先用印七印，第七印开起来以后就有这个雷轰大声闪电地震，然后第七号吹的时候还是闪电 大声雷轰地震。所以可见这四个东西代表神公义的审判已经到了最后。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那个七个印七个号跟七个丸，它开始时间不一样，可是结束时间是一样，所以这三个结束好像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很特别的是大地震的结果呢，圣经说那个大城裂成三段，他没有说那个大城啊房屋垮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描述啊。那个大城是哪一个大城啊？裂成三段是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会再详细讲，圣经只是这样讲，那个大城就裂成三段，就一个城变成三个小城了。啊，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第一次提到那个大城，说那两个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就被那个兽杀死了以后，尸体就丢在耶路撒冷城。啊，那个耶路撒冷城本来叫圣城，可是到那个时候就改名叫大城。所以你看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这样讲，说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这是大城第一次出现。所以难道那个大城是耶路撒冷吗？大部分人认为说不是，大城就是巴比伦，巴比伦是要被神审判，耶路撒冷不会。可是这里提到那个大城裂成三段，然后名字还把它改了，叫做索多玛，叫做埃及，然后这一句话就把它定位了，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那就不是巴比伦。耶稣没有被钉死在巴比伦，是钉死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对不对？所以很清楚那个裂成三段的大城是指耶路撒冷啊。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审判吗？还是不是？然后再来就讲说齁，这个大城裂成三啊，其他的城呢房屋都粉碎了，列国的城都倒塌。所以你小心读的话，大城没有倒塌，只是分成三部分，然后其他的城呢房子都倒了，列国的城都倒塌了。那这个大城呢，其实在上一次的时候有倒塌，可是没有全部倒塌，倒塌十分之一。那这一次呢，裂成三部分。我们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三节这样说，说正在那个时候地大震动，这是上一次的哈，然后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死了七千人，其他的就恐惧归荣耀天上的神。这是上一次那个两个见证的人被杀死的时候产生的情况。那耶路撒冷那时候有受审判，可是那个审判好像神有一点保留，就是只有塌了十分之一，死了七千人，所有人的反应还不错，他们就是害怕，然后归荣耀给神。然后神就突然想起来，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大城，是那个巴比伦，那个最坏的，把全世界搞坏的。所以圣经说就想起来了，然后神就记得要把那个烈怒的酒递给巴比伦喝。所以很好玩，这个大地震天灾天惊地动的时候，有一个大城裂成三段，其他的城都倒了，还有另外一个城，就是人认为这个巴比伦大城呢，神想起来他，然后是要把那个酒给他喝，要赏给他一个神烈怒之酒。那这个东西呢，在这一段经文就没有再解释，可是圣经会用两章来解释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一章讲完，在十七章十八章描述的就是这个巴比伦大城他到底喝的是什么酒，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巴比伦呢，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八节说，他是让别人喝酒的。这个第二个天使就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所以他是让人家喝这个酒，耶和华就让他喝同样的酒，神愤怒的酒，等于有一点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的味道。那这个是最后的审判里面描写到三个不同的命运，一个是被裂成三段，一个是房屋都倒塌，一个是得到一杯酒。啊，这一杯酒代表什么意义，要在以后的两章才会详细的描述。这个大地震除了把这个城市的部分毁坏以外，很特别的是这个地球的表面有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所有的山都不见。他说海岛呢，海岛是海里的山，这样讲对吗？就是高的，在海底高的它才突出水面叫岛嘛，所以海里面的最高的地方跟陆上最高的所有的山都不见了，所以海岛逃避，众山不见。所以这个大地震是对这个地球表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各海岛都逃避，众山也不见了。那在启示录第六章十四节那里提到位移，没有提到不见，说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所以台湾岛本来在这里就改到这里，可是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台湾岛会不见，所以我们看起来还是要移民，因为如果你住在台湾最后审判的时候，你要应该要买那个潜水装，或者的话就没有了。有人是认为是不是北极的那个冰融化等等，有很多想要解释为什么海岛会不见，因为水面涨，不是上面有一个碗泼到那个就有大的热，太阳有很大的热吗？那个时候北极的冰啊南极的冰都会融化，然后就是涨起来，所以海岛不见。有人说不是，是大地震的时候把所有的地壳的那个高高低低的那个东西都把它拉平了。我们的山是地震造成的，最后一个地震会把这个山再摆平，根据这个说法是这样。那个是第六印的时候做的事情。好，那对不起，这个有一张图没有进来，这个有一我找到一张大冰包的图，这个大包呢从天落到人的身上啊，这个大包很重，特别描述他连德，那我们中文写90斤，我去查是叫100磅，所以是世界有的下冰包的记录的50倍大，那是很大。那在以赛亚30章30节就提到神最后的审判是用冰雹来结束，你看这个就是暴风冰雹。好，这个耶路撒冷城是那个大城吗？在启示录当中提到耶路撒冷城几次，他怎么描述它？开始的时候是在11章开始讲到耶路撒冷叫做圣城，不叫大城。那圣城怎么变成大城？因为撒旦进到耶路撒冷统治全世界，统治了42个月，就是大灾难那个7年当中的后面那3年半。所以呢耶和华叫上帝叫约翰要量那个圣殿告诉他说外院不要量，因为外院是外邦人会来践踏。这里提到外邦人会践踏圣城42个月。那在那42个月当中，有两个为耶稣的福音做见证很有力量的传道人后来就被兽杀死了。这两个人被杀死以后，尸体被丢在街上，大家就看他们两个人的尸体在那里。然后那个大城呢名字改了，本来是圣城，后来就变成大城，就跟那个巴比伦一样被称为大城。然后呢他的意思是索多玛跟埃及，如果你了解圣经的话，埃及是奴役神的选民的国家，索多玛是要欺负上帝的天使的城市，所以这个都是神的敌对者。所以耶路撒冷，当撒旦进驻耶路撒冷统治世界那3年半，耶路撒冷成为敌对上帝的一个代表，所以称作索多玛，那就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地方。那在大地震的时候那一次大地震呢 那个城倒了十分之一，死掉7000个人，产生的反应是对的，就是恐惧，然后把荣耀归给耶和华。14章又提到，在大城的外面有一个审判，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收割麦子，他也会收割葡萄。所收割的葡萄是放在那个大城的外面，把它揣葡萄。那有人就说，这个大城是本来是圣城，因为撒旦到里面去揣，去乱揣那个圣殿，所以神就让他们被耶稣基督把他揣在那个葡萄酒榨里面啊。这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一个公义。那个酒榨在城外，血流出来有600里，他们说600里差不多把整个以色列地都涵盖了，那个一个很大的审判。然后闪电、雷轰、地震，大城就裂成3段啊。注意看这两节哈，这个大地震呢，因为天里面有这个东西影响，还是地里面，反正天经地变的时候呢，大城裂成3段，然后列国的城是倒塌，然后巴比伦大城是得到9，所以呢，大城跟巴比伦大城应该是不同的两个城，因为在这两节圣经里面就描述到最后的审判当中有3个不同的待遇，一个是给大城把它裂成3段，一个是给列国的城都倒塌，一个是得到那一杯酒的巴比伦大城。好，那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哪些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这两声成了，那耶稣在十字架最后讲的一句话要断气以前，我想不会大声，大概小小声音，他讲的就是成了。成了什么？就是救赎罪人的功劳已经成了。然后最后耶稣要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建立他的这个国度的时候，上帝在天上的宝座讲了很大声一句话，成了。这个是要把罪恶除灭的成了。那么在第一声小小声的成了，到第二声很大声的成了，中间就是恩典的时期。神不愿意很快讲第二声，就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悔改。所以彼得后书3章9节这样说，说神应许的就是要把这个世界的罪恶除灭还没有完成，不是单言，他是宽容，他不愿有一个人沉沦，因为最后审判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受得了，每一个人都会死亡，所以神愿意人有机会，所以他把这个时间往后拖，他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所以耶稣基督的成了是完成救赎的恩典，那上帝讲的成了是完成公义的审判。所以神的恩典跟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在两生成了当中，就把我们人类的这个救恩历史就包起来了。好，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闪电、大声、雷轰、地震、冰雹，它代表什么意思。其实这种闪电地震第一次圣经有记载的是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过红海，然后到西乃山的时候，耶和华就降临在西乃山，要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守十诫，你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以色列人就很害怕，因为那时候发生的就是闪电、大声、雷轰。出埃及记19章16节到18节这样说，在第三天的早上，山上有雷轰、闪电，脚声很大，山都大大的震动。所以这四个东西第一次出现是在出埃及记。为什么害怕？因为在这个时候上帝要颁布公义的律法。第二次出现这个雷轰、地震、大声，以赛亚29章第6节，那这是以赛亚在警告说，将来神再来的时候会用这样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是以赛亚提出的警告，上主要施行公义的审判。那这个警告一直到我们启示录念到现在的时候才实现。施洗约翰被下放到拔摩岛，在那边看完我们这个世界结束的故事当中，他一直看到闪电、大声、雷轰反复的出现很多次。那第一次出现是在上帝的宝座从天上显现的时候，地上的他看到的是天上， 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所有天使在那边敬拜耶和华的时候，那里描述的是这样：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出来，还有七盏火灯在宝座面前，就是神的七灵。这是第一次出现神公义的审判要启动了。你注意看，这里提到的是闪电、声音、雷轰，没有提到地震，因为这个时候只有描述天上的景象，还没有涉及地上。那这个景象呢，接着在接第七印的时候，地震就加进来了。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加上地震。好，这个加强一点。啊，地震加上来以后呢，啊，这个是吹第七号的时候，哎，就是天上神天上的殿开了，出现的约柜，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哎，加上大冰雹，有没有注意到？神那个审判呢，慢慢的加强哦，开始只有天上的现象，后来加上地震，后来加上从天上掉到地上的这个大冰雹，然后我们今天看的第七晚呢，就讲的地震很大很大，大到很厉害，然后冰雹很大，大到是一般的冰雹的50倍大，所以这个是最后的结束，也是一样，就是地震跟冰雹，在地上有地震，在天上有冰雹来做结束。再来看这个海岛都逃避，众山都不见。以赛亚40章第四节有这样的预言，说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变成平坦，崎崎岖岖的变成平原。我以前在念这个，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大部分会说啊，这个是指骄傲的人要变成谦卑，谦卑的人神要把他高举。大部分都是用这样解释。那个没有错，那个叫做属灵的解释。会不会这也是在讲我们世界最后耶稣要来以前，这个地上的凹凹滴滴不平的，神会用一次大地震把它摆平。那这个在撒迦利亚的时候有比较详细的描述一点点。撒迦利亚14章第四节这样说，说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会踩在橄榄山，一踩下去的结果，橄榄山就从中间裂开。那这个裂开呢，就分成北橄榄山跟南橄榄山，中间就有一个山谷。所以有学者说，因为橄榄山耶路撒冷就盖在橄榄山上面，所以这个裂开把橄榄山裂成两半，耶路撒冷那边又有一个山谷裂开，所以耶路撒冷就被裂成三段。所以这个是神要来最后要高举耶路撒冷的一个方法，因为这个裂开的地方变成水的来源。如果你记得那个大审判到最后呢，没有水，因为水都变成血，知道吗？海里面的水也不能喝啊，路上的水也不能喝，然后又再加上大太阳，所以根本就是大家根本渴死的。那这个时候审判结束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千禧年开始的时候，他说从耶路撒冷呢，所有的地都平了，只有耶路撒冷变成高山，然后从那里有一个山谷，那个山谷出来活水，这个活水往东到东海，往西到西海，东海应该就是沿海，西海就是地中海，所以很好玩。他开始提到撒迦利亚14章第八节，说要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一半往西海，然后说所有的土地，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土地都变成亚拉巴。我去查一下，其实我们中文翻亚拉巴不懂，就是阿拉伯沙漠，就是平的啦，哦，像阿拉伯沙漠一样平的，只有耶路撒冷被这次的大地震把它高举，所以呢，耶路撒冷就居高位。那耶稣再临这个千禧年，耶稣就在耶路撒冷管理这个地球1000年，就没有人能够有拦阻要来看主。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山都不见了，都是很平坦。所以说，列国说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到锡安山去，我们要朝见我们的神，就变成一个实际可能的状况。那冰雹非常的大。所以呢，人就亵渎上帝。那第一次下冰雹是在出埃及记这个第七灾，神就下大冰雹，结果把人、把动物、把植物都打得乱七八糟。法老的反应是认错，他说：“对不起，我犯罪了。那请你跟耶和华祷告，让这个停止。”很遗憾的是，法老的认错是短暂，是暂时的。当摩西祷告，冰雹停了以后，法老又回心转意。要继续不让他走，所以最后他的长子要被耶和华杀掉以后，他才让以色列走，所以他有悔改，可是短暂的悔改。 然后约书亚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神也下冰雹，下冰雹所杀死的亚玛利人比约书亚用刀杀的还要多。这是神用冰雹来审判神要对付的罪人的敌人啊，这是一个记载。然后啊，这个第一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也有下冰雹，那个时候只是三分之一的地啊受伤，神还保留三分之二。可是最后这个大冰雹下来的时候呢，是整个地球，我讲过没有山，没有山洞可以躲，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凄惨。这个是我找到一张在下冰雹的图，大审判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刚才注意听师会念，是说因为冰雹很大，那些人呢就亵渎上帝，他们没有悔改。上帝从小小的审判越来越大，那些人到最后居然是以亵渎上帝做整个大审判的结束。有人说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小小生生的成了所完整的慈爱的救恩，那些人不会悔改？为什么神开始显出公义，一个一个的击打，一个一个的审判，还派两个传道人一直传，为什么他们不悔改？为什么到最后是用亵渎神来做结论？那我的解读是，因为他们的心已经硬了，一个已经硬的心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呢，我用希伯来书来做结束，说你们今天如果还有机会，叫做趁着还有今天有听到神的话，你们还有一点感动，你就要赶快悔改，你不要硬着心。当你把自己的心硬到一个程度，将来神怎么处罚你，你也不会悔改，那就没有机会。罗马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我觉得这个刚好是做我们今天整段经文的最后的结束。人有一天受审判是自找的，因为认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神一直给人机会，开始轻轻的，后来越打越大，希望人可以悔改。可是当人一直拒绝的时候，到有一天他的心都硬掉了，不会悔改。也许我可以再讲一点，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跟耶稣辩论关于离婚的事情，就跟耶稣说，可以不可以离婚？耶稣说不行啊，结婚不是为了离婚啊，结婚是为了一生在一起啊，吼，不能这样。然后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说，那为什么摩西说可以离婚，只要给他离婚证书就可以离婚？耶稣回来说，因为你们心硬。换句话讲，我们婚姻也是一样，当夫妻两个开始是相亲相爱恋爱结婚，如果发生问题，如果大家都不愿意改变，到最后其中有一个人心硬以后，这个婚姻就没有机会挽回了，就是已经吃了什么铁秤哈，就是不改变了。所以你们有可能在爱的关系里面自己把自己弄到不可以改变。我们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为了挽回我们，你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你最后讲的话是成了。这样的牺牲的爱，有时候我们不会感谢，不会接受。亲爱的上帝，你为了让人知道将来的审判很可怕，你就用小小的审判开始来警告我们。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一直到最后的审判，他们还是不悔改。主啊，当人坚持不愿意聆听你的声音来悔改的时候，到最后自己把自己搞成心都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会回心转意，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任凭自己的心变刚硬，以至于将来我们只有承受神最后的大审判。我们这样跟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